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一派 Podcast。 一派 Podcast 是少数派旗下的播客节目。那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广州，来到了飞奥的办公室，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我们制造业啊、手机业啊，还有包括高保真音频这个行业的一些有趣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飞奥的创始人 James。 James 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少数派的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所以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第二位朋友还是大家的老朋友老麦。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又来广州了，又来做流浪博客。
其实在我们聊天之前，我们上午已经跟 James 聊了好多关于这个手机啊、制造啊这相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也会展开的聊一聊，因为这当中有很多故事。当然我们还是先请 James 介绍一下自己吧，因为大家可能对手机行业比较熟悉的像什么 OV 啊，甚至再往上的步步高的这些历史大家都有所耳闻，但其实 James 他本人是经历过这些的，他甚至可以说就是参与者了。所以我们先听 James 跟我们讲一讲他过去的一些简单的从业的经历吧。
其实我92年毕业以后一直就做这个电子制造业，其实我最早就做通信的，然后后来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这个音乐，然后就去做这个音乐产品。大概是在99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去了这个步步高，也就是现在 OPPO 的这个前身。06年的时候呢，后来我就退休了。这个按照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啊，这个退休，因为实话实说，电子制造业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
确实
非常累的一个行业。有很多公众都有点不太理解，说可能说有些像华为啊、像 OPPO 好像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可能都以为这些厂子压迫剥削他们让你们去退休。其实因为在这个行业它的这种压力就是这么大啊，
对对对，
有些时候并不是说这些厂商要去强迫你。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啊，像在 OPPO 的，他们都是自己主动的，相当于是说他们把这个挣钱的这个过程给压缩了，
对
吧？
对
对
对对，
然后有了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以后，那么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或者做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
对，我看神艺人最近越来越像自媒体奔着数码大 V 去了，
特别离职之后就放飞自我了。
对对对对，
想说什么说什么。
然后呢，由于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又创办了飞奥啊。其实创办飞奥呢不是为了赚钱啊，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帮小伙伴啊，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个理想、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所以我们就是又重新做起了这个针对个人用的Hi-Fi 音频设备啊，然后一直就做到现在了。
一不小心就做到全球第二了。
对，这个是一般不说的话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对对对，
但是一旦你看数据统计啊、报表啊，就没有想到一个中国的独立品牌吧，
对
对，做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高度。
对，其实制造业走到最后它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德国、瑞士他们欧洲。
对，
因为欧洲的这个工业制造业还是非常强的啊，包括日本，那么他们有很多这个隐形的世界冠军。
对，
可能他做螺丝他可能做到全球第一，
没错，
那他不大啊，他像我们这个行业也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品牌。所以不仅仅是欧洲了，我觉得在中国未来也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啊，我就觉得这正好跟少数派也是非常
契合
的，
对对对，
就是有很多细分的
精专的深度
精专的它可能这个不大，它也是相对于这种大消费类电子产品它是属于少数派。
对，
但是确实它可能很小，它能做到全球的第一。
对，
在一个特别特别细分的一个行业。
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上午讨论过的那个问题，我替我们听众问一下，就是大家都是带着这个好奇来的，就是想听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步步高还有 OPPO、 VIVO 这中间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演进过来的。对
对，因为我们其实经常能见到一些文章啊或者是什么手机测评偶尔提一下这个事情，
行业评论。
对，大家都以为好像步步高如今仍然是一个母公司，掌控着 OPPO 和 VIVO 两家企业，但到底是不是这回事， James 给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吧。
亲历者啊，
对，
因为我在步步高也算工作了蛮长时间，也有很深的这个关系啊。步步高的这个企业文化还是蛮低调的，
对，
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采访都非常少，特别是他们这些高层真正的核心，以及管理层
很少出来露面，
一般都不接受外界的这个采访，也不会去特别去宣传，所以也导致了外界对整个我认为应该叫断系企业的一种误解吧。
对，
我觉得可以用爷爷儿子孙子来去描述目前整个断系企业的一个关系
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因为以前习惯了啊，阿段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这个企业领袖啊，或者是说我们叫老板，那么我们一般都叫他段啊，这个
我们不敢
对他
段总，
对段总，他实际上是从小霸王出来以后带着几个
兄弟
创办了叫步步高公司啊，实际上在步步高公司还有一小段时间不叫步步高，那我们就不提了啊。那么成立了步步高公司以后呢，他把业务分成了三块，一个叫视听公司，也就做一些音频视频产品，一个通讯公司，当时主要做这个无绳电话、有绳电话、电话机，还有一个叫教育电子，主要做一些复读机之类的这个产品，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叫总公司加子公司的这样子一个模式。
对，
那么后期随着阿段这个退休到美国去以后，离开了实际的这个公司管理以后，所以的话每个公司就最后都成了一个不管是在各个意义上都是完全独立的独立公司，也就是说步步高视听、步步高教育电子啊，以及步步高通讯。到了2000年以后啊，由于国际化的这个需要，由于步步高这个品牌原来是一个中文品牌，它的 logo 都是一个步步高的中文汉字的一个变形，所以非常不利于国际化。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加上原来它的这个产品的用户定位是偏向于工薪家庭的，所以的话在做一些时尚类的这种数码电子产品的时候就有点不太适合了，你要去改变这个品牌认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时他们就决定做新品牌， AV 厂也就视听公司就做了 OPPO 这个品牌，然后电话厂就做了叫 VIVO
啊，电话厂做的 VIVO，
对，电话厂做的 VIVO 电玩厂的话就做的小天才。应该说步步高应该叫爷爷啊，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啊，然后长大成人以后就分家，
就生了孙子
啊，对，就要分别叫 OPPO、VIVO 和小天才。然后呢，这三家公司呢又为了这个做好、这个、
不同用户群的定位，
对，不同用好的用户的定位，所以他们又做了一些子品牌。
对，
这子品牌有的是独立的，有的是非独立的啊，你比如说包括爱酷啊 ，vivo 的爱酷，还有这个 OPPO 就比较多了，一加啊 ，realme， 大概的这个情况。所以你们可以认为这几个品牌是叫孙品牌，
孙
啊，或者叫孙公司。当然，它现在这个企业这个架构啊，股权关系特别复杂的，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叫科技美学，用那个天眼查查到最后跟这个公司也有关系，跟那个公司也有关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实际上没有关系，但是由于这种人啊公司之间他这种股权的这种关系
穿透，对，
他穿透了以后，他实际上就是变得说两个根本就没有任何这种
实际交际的，
对，
变成
所以变成它有关系了，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现在也流传一个这个叫股权图嘛，关于这个步步高啊，
对对对，
还有 vivo 的，那其实说白了，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不是很准确的吧，有很多东西其实会产生误读，包括现在天眼查这种平台也是在被质疑嘛，就是它经常会非常过度的去解释这些东西。
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我可能买了苹果的股票，我可能买了这个 Facebook 的股票，我可能买了 Twitter 的股票，我买了三星的股票，难道这几家公司它就有任何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有一个共同的股东而已。
但实际上听起来这个故事那就大概的知道了，至少 vivo 是真正的通信公司的这个子品牌出来的， 那 OPPO 其实偏向是从影音转向了通信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而且我们听众应该有的知道，就是 OPPO 当初做 MP3,
蓝光 DVD，
对蓝光、
HiFi 的蓝光 DVD，
这些东西做的都非常成功。
包括现在那个就是一家的老板，虎哥其实也是从海外的蓝光那个部门调回来做这个新品牌的嘛。这些故事就大家都知道了。
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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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可能真的再往顶层做到这个说步步高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James 今天讲的这些我们大概才知道啊，这背后的这个实际的逻辑。
对，包括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奔着这段传奇的历史来的。因为 James 他本人就是刚好
亲历者。
对，亲历了整个的这个变化。那现在回看就是这段历史，你觉得就整个这个手机行业就他们为什么走到这步，你觉得就是大家这些什么做蓝光 DVD 的，做 MP3 的，做电视的，最后来做手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吗？还是说机缘巧合让他们最后都来做手机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道路。因为事实上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的话，就是由于手机这个行业的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它是唯一的一种电子产品，它的单款型号的销量可以上亿的。这个是在整个消费市场除了可能可口可乐类似这些生活必需品能做到的但是即使生活必需品单一品牌单一型号能做到上亿的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由于有了这种规模的效应，所以的话它能够极大的分摊研发成本。那也就是导致了我们所有人类的智慧，所有人类科技进步的这个成果都能够非常非常有经济性的能够
融入到
体现在这个手机上。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手机的这个影像进步啊，就是拍照进步很快。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最新的科技永远是用在这个手机上。那同样的科技如果用在单反上，那可能现在单反的跟手机之间的拍照的差距可能
更大
、
对，
但是为什么不用在单反上呢？因为单反这个市场太小了所以你可能投资10亿研发了一项新的技术，用在苹果一个年销售量超过1亿台的，那它可能每一台分摊的研发成本只要10块钱就可以了。可是一款单反可能我们说假如它一年能卖10万台可能算不错了，对吧？因为单反都很贵。那么10万台要去分摊10亿，你想一想这个零售价要增加多少钱。所以它是用不起这么先进的技术的，这是在从这个供应链这个角度上去考虑的。第二个呢，由于这个手机它的这个产品形态的这个发展啊，我觉得这个手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电子产品。为什么呢？第一个，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我们所谓的信息录入的终端。
对
啊，就是你可以用触摸屏，可以用拍照啊，可以用音频啊。其实它就像一个人有很五官一样，
对
吧？
变成人，
它有眼睛，它有鼻子，它有耳朵，所以它是非常灵敏的啊。你可以打字啊，这个东西都比任何一个电子产品要方便。第二个呢，它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输出设备，有什么意思？它有个大的这个屏幕。对于一个个人来讲，手机这种形态，它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盒子，对吧？我们信息把它怎么样收集进去，
对，
然后它就能给我们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通过音频也好，通过这个手机屏幕也好。那背后可能是手机本地的这个计算力，也可能是手机背后云端的计算力。所以手机它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机，但是它其实背后
无限承载
它甚至可能连到一个超级计算机上，
对, 对, 对,
对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个打电话的一个东西，我认为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任何一个电子产品都没法跟它去竞争。那就换句话来讲，任何一个做电子产品电子硬件的一个品牌或者公司
都要，
如果他要发展他就会发现到做到最后其实他的竞争对手就变成手机了
对对对，
是
啊。所以这也是说这个 OPPO VIVO 他们最后都要去做手机的这个原因，
必然结果。
嗯，
对，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就大家一起都来做手机，跟我们非要现在做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刚好是相反的嘛。就，手机是一个大众市场，就是说它涵盖了大部分人的大部分需求，但是像我们非要这种就是一个垂直领域，它满足的是一些小众人群的
细分需求，
对，更细致的一个需求。那这点上来说，像我们现在非要选择这条路，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选择这条路的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爱这个行业。现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能够非常低成本的可以跟用户有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换句话来讲，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朋友去做一些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东西。那么当然坦白来说啊，
赚钱还是要赚的。
赚钱在其次了，我觉得。可能每个做电子产品的人其实都有个梦想，我们都想去做手机，但这手机现在的门槛太高了。所以并不是说你有这个梦想就能够去做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有很多消费者，很多忠实的消费者，他说你做一台 HiFi 的这个
手机
啊，我其实我每天都能遇到消费者这么去跟我去说，他说你们做的产品也是安卓，也是大屏，
对，
也用
就差个通讯模块
手机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离做手机就那么一步之遥了，可是它就是一道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鸿沟在这里面啊，因为你真正要做手机的时候，你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啊，你的这个供应链也不支持，你很多很多很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的这个产品上的不成熟不完善，你会被放大无数倍。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个小众的公司小公司能够去承载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梦想。对，
确实我们当时拿到这个非要的几个产品到公司的时候，大家看了一下说，哎，这不就是手机吗？为什么不加个那个通讯模块？但实际上就是这其实都是大家就是大众的一个单一想法，就是觉得，哎，加个通讯模块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对不对？什么4G、5G 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里边的流媒体就可以不需要再连接 WiFi 或者不需要再用卡来导嘛？等等，但想法是很简单，在供应链这个领域里边，在行业里面想把它做成就非常难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包括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也不轻易去点评行业的事情。对吧，行业的东西还是行业的人才真正理解，其他的人对吧，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我们讲叫这个精神股东对吧，每个公司都有大量的精神股东对吧，在后边指手画脚，然后这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这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些壁垒和其他的很多延伸问题。然后那刚好现在又到了手机市场的一个瓶颈吧，至少大家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是小品牌对吧，也都基本淘汰的差不多了对吧，罗老师也早早停工，然后魅族现在看起来呢也是这种就不上不下的状态，这些是原来我们认为比较小而美的品牌，然后那基本就剩下 OV 然后小米华为，基本就这三家，还有那当然还有苹果和三星嘛。那如果再往下走的话，詹姆斯怎么看这个市场的一个演进情况，就是还是会比如说这几家再竞争出来唯一的那么一家或者两家，还是说这个事情会有另外一个走向？
其实我觉得手机市场走到今天，它其实是由两端力量来决定的，一端力量是由于消费者来决定的。那消费者其实和大家想象的恰恰相反，我个人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人的个性化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强烈的。
对，
就是人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仅仅是由于喜好文化的原因，他都不希望我去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个性化的手机壳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它满足了人的这种一定的个性化的需求，所以需求是没有错的，并不是说人人都想买同样的手机，而是说人人都想买一台给他自己定做的手机啊，所以需求端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手机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手机品牌消失了呢？啊，这个就是讲到了刚才老麦也提到了，就供应链的这个原因。供应链它肯定从这个规模效应来讲，它只愿意去扶持大品牌，卖得好的量大的，
对，
所以它有最新的这个科技、最新的技术、最新的工艺，他肯定会去优先满足大品牌
的需求
啊， 一个是在价格上去扶持它，第二个是在这个交期上去扶持它啊。比如说魅族现在马上要上的新款手机就比别人晚了差不多半年吧啊。那我相信它采购同样的高通865的芯片的这个价格肯定
也不便宜，
也比别人可能会贵啊。当然这是我们一个合理的猜测啊，
对对对，
具体怎么样子是他们才知道。那这个也就是反映了一个现实，因为这个商业社会这个经济规律要起作用，我们不能说人情的问题，对吧？这个供应商
关系好，
上游这个供应链他们花了那么多钱去投入在新材料新科技新工艺的这个研发上，那么他当然要去尽快的收回这个成本，因为对他们来讲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个商业规律嘛。
对
对，
甚至说像我们说应该都听说了，像苹果它甚至它都会去投资到上游的这个
供应
链。供
应链里面，对。
那你说你这个工厂比如说你是做铝合金加工的，我们听说的故事是这样子啊，苹果说我来买这个设备给你用、
嗯、对对对，
我买1000台五轴的这个 CNC 加工中心。
对，
那你说你这个供应商是不是要给我先生产呢，
对
不 对等我的需求满足了你才去满足 OPPO VIVO， 对吧？所以在供应链这里就是谁的量大谁的订单量大谁就是大爷，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所以如果你是小而美，你小你肯定受歧视，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将来会怎么发展呢？我其实趋势已经出来了。我觉得首先品牌从大的角度上来讲，公司的集中度是会越来越高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剩下苹果三星OPPO VIVO 还有小米这几家，当然可能联想那些我们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但是趋势可能会玩家会越来越少。那么刚才又提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个性化需求怎么解决呢？那么我觉得将来公司的数量会少，但是品牌可能反而会多了。那比如说像华为它就有荣耀和华为两个品牌，那它后面会不会再出一个品牌呢？也是有可能的。那每个品牌又有不同定位的这个手机，或者是说不同细分市场的手机，通过这样子来去一定程度上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需求的一些，
包括现在的游戏手机也是这个概念嘛，鸿蒙
啊，对对对
对
对，
这个黑鲨，
对，所以说黑鲨应该是小米系的吧？
对，小米系的
啊，所以你也可以认为，你比如说小米系，它有针对女性的那个叫。
CC 的，
对
对
CC
他收购了美图手机，
图 对
吧，
对对对，
就变成 CC 系列、
嗯、
比如说游戏手机就是黑鲨，对吧？他有针对低端市场的红米高端的小米，是不是他将来还有一些什么 mix 的这一个针对将来独立成一个子品牌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需求在这里他肯定要去满足。对于供应链来讲，你这个子品牌它还是同样一家公司，那么它的这个规模效应还是有的，
还是在
它基础的东西，你比如说我
芯片不会变，
对，芯片平台啊，软件平台它还是一样的，通过一些局部的差异化
外观设计啊，还有系统改进
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独立的一个品牌手机公司可能将来的这个日子会确实会越来越难过，消失可能是必然的，
必然结果。
对，因为这个就是巨头的游戏啊，你要上牌桌，你就要有足够的筹码，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你在商场上竞争，如果失利了，你就相当于你的筹码输掉了，你就连上牌桌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那这样就说，其实，在这种大行业下，肯定就。小公司就没办法了，就是还是由大公司来主导，但是方向上呢还是会迎合用户的需求去做更多的创新产品，或者说这种叫差异化产品。那我们就接下来顺便聊一聊这几家手机公司呗，对吧？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印象，然后也顺便因为 OV James 肯定是最熟嘛，那我觉得对 OV 的目前的一些状态，因为现在外界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了，就是说感觉好像 OPPO VIVO 现在就相当于渠道是，尤其是 OPPO 啊，现在大家评论特别多，而且那文章写的呢都挺怎么说呢，就都挺狠的吧，上来就是什么时事啊，对吧，或者这个什么转型啊失败啊，反正就是各种 这个
批评，
对，这个指点江山又来了。那其实我们可以顺便聊一聊，就是从 James 的这个内部角度来看，内部视角来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再我们再说说小米和华为的情况。James 自己其实也是华为的资深用户，对吧？那这里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想法？
我在一些场合其实也说到过一些问题，就是说外界其实对 OPPO、VIVO， 因为他们太低调了，
对，
所以有很多误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说这个说 OPPO、VIVO 就是会做广告，
对，
或者说会做渠道啊。其实比较了解 OPPO、VIVO 的一些人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来去看这个问题。就是 OPPO、VIVO 其实它应该说都，我们应该称呼叫段系企业啊。其实他们的企业文化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
共同的
啊，很共通的，
甚至影响到你自己做的飞号也是。
对，其实我们的企业文化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 OPPO、VIVO 他们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手机竞争市场上仅剩的几个玩家之一，其实已经很牛了，因为他们的销售额已经上千亿了，
对，
已经算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能够成功的这个秘诀，我觉得不在于说他们会做广告啊，
对，
或者会做渠道，而其实因为很多东西它是很容易复制的。你比如说华为现在这个广告做的也不错啊，你要签个广告代言人，你请一个国际的一个广告公司帮你去做广告策划，而且
花钱就行了。
对，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啊，甚至说可以
去
复制
的。
对，所以你说荣耀去这个
对标小米，
这个对标小米，他学了互联网的一些打法，这个电商直销其实也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
是，好像是
啊。那么我为什么觉得对 OPPO、VIVO 非常有信心呢？因为我觉得 OPPO、VIVO 其实刚才说了，它算是儿子到孙子的儿子辈。那么真正他们企业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继承其实要从步步高谈起，或者说我们就避不开这个段总
他主张的一
些东西。对，他主张的一些这个企业文化呢，我认为是在中国这个企业界非常值得学者去
好好研究
去总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华为的任总的这个很多文章啊，甚至有什么华为基本法啊，甚至海尔的张穗敏他有出书， 对吧，
这个
人去总结
参与感
是这个段系的企业或者是我们说的步步高系的企业其实很少有这方面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个研究。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我们就看事实吧啊，从阿段在这个80年代末在小霸王开始做的这个，
把小霸王做成功，
对，家喻户晓的这个都已经知道了，小霸王什么你拍一我拍一，对吧？然后一直到今天 OPPO、VIVO， 那这个已经差不多30年了，
对，横跨几个阶段。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一个如果说我们看作是一体啊，那一家公司或者一个人他能够成功几十年，
一定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的，
它也不是偶然的，对吧？
对对对对
啊。第二个你会去看到，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啊，就阿段做这个投资也很成功，实体就不用说了啊。我们都知道 OPPO、VIVO 都是国内这个顶尖的这一个电子制造业啊品牌了，对吧？啊，投资，对吧？跟这个在美国这个炒股炒得非常非常成功啊，也是巴菲特一样的这个价值投资啊，曾经这个网易啊从1块美金炒到70美金，对吧？啊，包括他投资茅台，投资苹果公司，投资万科，
对
啊，都非常非常成功。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拼多多啊的黄峥，对吧？
对，也是他的手下
也是跟段总有关系的，
得了真传、
啊、对。所以你也看到他做这几个是非常非常没有任何关系的，你从这个金融，
对
吧，
到金融
到
互联网，
实业到这个互联网，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做制造业，你出来继续做制造业，你有积累的一些人脉经验，可是这三个领域它是完全是
跨的，
所以都能成功。那为什么这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时期它都能成功呢？我自己总结就是步步高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你们去官网去看 OPPO 或者 VIVO 看或者看他们的一些这个企业的这个宣传，其实会
会有讲究一点。
其实他们核心都是差不多的企业文化啊，最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所谓的本分，
本分，
对吧？包括我们企业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本分，就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啊，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本分呢，我上午也跟老麦他们解释了啊，本分其实它有两层含义啊。第一层含义呢，其实就是中国人更也是很多公司都会写在自己的这个企业文化里面的，叫
诚
信，
对
吧？
诚信为本。
当然，说是这么说，有没有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这个所谓的本分的第一层含义就诚信啊，诚信体现在很多地方了。你比如说你的员工工资你不能拖欠，对吧？你承诺的事情要做到，对吧？你供应商给你交货了啊，你这个到了这个时间你要给他付货款，对吧？或者说你跟人家签订什么商业合同要严格遵守商业合同，对吧？啊，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些诚信，就是所谓的说到要做到。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不要去做超越自己能力，或者说不要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去承诺，就不要去说，或者是说你不要对于别人来讲就是不要轻易承诺，对自己来讲就是说不要去做太冒险太冒进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才说很多东西，我们说阿端说的这个要这个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对吧？很多人也知道说这个步步高有这个敢为天下后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本分的嘛，对吧？
其实苹果也是这样的
啊，其实
苹果
是不
是
啊？其实他，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这个那么多这些段氏的企业这个几十年都非常成功，对吧？然后不同的这个行业他都非常成功啊，那这就绝对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决定了，因为形而上的东西它很容易被借鉴被复制被模仿，反而是说这个企业文化反而说不太容易，因为你企业文化的这种理解绝对不是说别人说我
挂个标语
挂个标语对吧？
对
啊，它其实真的很难复制，因为它是要不是说你一种有意识的这个状态，
对对，无意识的，对对。
它其实就像我们很多以前我们在珠三角或者很多工厂，我们看到很多工厂它会有墙上有很多标语上面写的很多这个很多什么 5S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这个要诚信本分啊，什么今天你不好好工作明天就好好找工作，类似这些东西。很多朋友来我们公司说你们墙上从来没有贴这个东西，我说真正的企业文化真正的这些规章制度应该是你内心自发的，是在你骨子里面，
对，写在每个员工的，
对吧？不是说你贴在这里你就去能够去执行的，对吧？这也就是说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你要让公司每个员工真正都能够按照你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做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不是说你看到华为的企业文化你把它从官网上抄了然后放到你的官网上你就把它的这一块学到了，所以它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它也非需要很多时间。就好像我们公司为什么把 OPPO 的企业文化当做我们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我们创始团队都是在 OPPO 做了七八年，所以我们已经骨子上已经有这种精神了，
就自动融进去了。
对，那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是从华为出来的几个人，
对，那是另外一种。
那我们在华为已经假如工作了几年，对吧？已经骨子里边都是华为这种企业文化了，你现在让我们再去抄 OPPO 的企业文化，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就像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的三观已经定性了，你要再去改他，这是要灵魂改造，那是
没错没错没错，
这是几乎是
不可能
的，
不可能。对，所以其实这个也很明显了嘛，因为华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种就狼性文化嘛，就是他们我觉得还是不是跟这个任总这个他当过兵是吧，感觉是有点那种军队类型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强悍强势的那种。
华为因为我对他了解不太多啊，所以我就不好去说。
你作为用户可以来说一下。
我觉得从我作为一个做了几十年的工程师啊，做这个实业做硬件，我对华为最大的印象就是说， 华为战略能力非常强、
嗯、
啊，他能够看到这个
远见，
远见对吧？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战术执行能力啊、是非常强。就刚讲的这个狼性文化，因为其实你们要看到，在这方面华为是非常强的，因为他们的员工有那么多，而且他们的这种
18万、嗯、
对他们的这种能够让18万人都能够去做好一件事情是非常难的，所以很多公司做大了以后，他为了降低管理难度，他会把公司拆分成很多小公司，那么让每个小公司自己去发展，都不愿意像华为这样子，因为你想想这个管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我觉得我还是很敬佩华为公司的，因为华为确实是在所有的这个企业中最注重研发的啊，第一个体现在它在研发的投入上啊，它的比重是非常高的。第二个也就是说华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毅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最热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华为被美国这个
制裁
就是
芯
片、
嗯、
对吧、
嗯、
那换句话来讲的话，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对吧，那华为刚开始做芯片的时候也是被别人嘲笑了 对吧，
内部人都
是不是可能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亏了十几年，那我想中国有多少个企业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啊，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种理念
企业文化的
对吧、
嗯、
这种事情我觉得，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佩服，因为我们做研发的其实
很能理解这个事情，
对，我们也很希望去，如果你做一个研究的人当然希望说我不要去考虑太多商业上的东西，我这个投入能不能回报，因为做基础研发做芯片的研发，因为它回报周期很长，
对，
所以你无法预料它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华为敢去做，那就说明了它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这个牺牲和准备，那哪怕你以后不赚钱没关系啊。而我听说华为这个全世界各地招了很多科学家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
对对对对，
那基础研究的话它做出来最后未必
都
能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华为更像一所大学，因为我以前手机都是轮流的，今年可能是苹果的，明年就三星的
现在稳定了、
现在我就开始买了两部，连续买了两部
华为的
手机，因为确实华为的手机它有很多做的比三星华这个
苹果还要强
的地方，
确实确实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我了，我觉得包括很多国内的这个消费者，以前我们不支持华为手机，
不是说不爱国，
不是说我不爱国或者没有钱是吧，
对，
而是因为你做的还不够好，
做好做不好，对，
其实我这个手机也要差不多8000块钱对吧，我买的是我忘了，好像是反正是顶配，大概是差不多8000块钱吧，你可以买三星苹果的手机没有任何问题、
啊、
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只要你做的足够好，你比别人好，你卖的比别人贵没有问题，
就用钱投票嘛，
对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对华为的一个印象。小米呢说实在的我是小米的股东啊，因为我买了小米的股票，所以我觉得这个
套进去了吗？
没有，我是赚了钱的啊。然后我觉得也很奇怪，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该怎么定性，我是小米的股东，然后我用小米股票上赚的钱去买华为、买苹果、买三星，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说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小米还是。雷总还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因为他的这个速度太快了啊，一下子几年时间做到世界500强了，而且他也很多给整个商业的这种
对给产业链
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观念啊，实事求是的这么说吧，我觉得可能也许是还是太年轻，所以我觉得像小米他很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啊，这个或者说他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也好，或者企业的一些固定的观念也好，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小米他的口号就为发烧而生，
对对对，
对吧、
嗯、
但是你去看现在一加更像是为发烧而生那小米就是说我们以前都说不忘初心对吧那小米的初心就是为发烧而生， 当然这个从商业上很理解，因为你为发烧而生，就是意味着你要去面对少数的这个用户群体。那你公司做大了，你为少数群体，你其实就没法做大了，没法做大。刚才我们说了，你小而美可能就要倒掉了，对吧？可能小米在这方面，其实它曾经是做过中国手机国产品牌的第一的，
对
吧？
对对对。
那我觉得其实它应该是比华为更有资格去做到现在华为做到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我女儿就是一个米粉，她买了很多华为的这个小米的手机啊，所以我觉得比较让我们这些这个股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比较稍微有点失望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是说你可以用红米啊或者什么来去扩大你的商业价值，
嗯
啊，但是不要忘了初心。
对，
少数派也好或者非要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其实我们面对的一群少数的用户，他们真的是非常优质的。
对，
因为他们愿意花很高的代价去追求那么一点点性能的提升，
对
吧？
对，
所以这些人他是整个是带动整个
行业发展的，
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小米它应该一直保留这样子一条产品线，
对对，有一条线
要做最好最酷最贵的，哪怕你可能赚钱不如红米的手机，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既保持你的初心，同时也能够源源不断的公司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打得过苹果？因为苹果很多技术它不是供应链技术，
它
自己投入去研发的，
自己做的。
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拍照，对吧？你出来一个，然后小米拿了这个 DXO 也是第一名然后马上 P40 一出它就被，我们先不说这个标准客观不客观或者打分能不能代表实际拍照的水平，但是实事求是的这个去说，对吧？华为有很多，你比如说10倍光学变焦它马上 P40 Pro 它会上，那别人做不出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技术不仅仅是供应商，
对，已经形成
华为它有
壁垒，嗯，
对，它可能说我也参与了这一项
独家垄断
研发，
对，
所以我有保护期，
对，
或者甚至说我就是独享的，
对，不给别人用，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我最近看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事情，说某个评测者说华为的麒麟芯片应该卖给小米，卖给 OPPO 卖给 vivo， 然后你不卖，所以你就故意让这些人就是自相残杀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想一想，那小米现在一亿像素现在别的品牌已经也在用了，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评价一个技术是不是能够形成壁垒，或者我们也就是说老罗也说过，对吧？你们都是供应链的这个技术组装厂，
种啥孙子的
是吧？那某种程度上也是没错的，但是确实也不是所有的手机厂商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像华为三星苹果他们还是有真正的有一些技术啊，包括像 OPPO 一些什么快充技术上啊的一些沉淀，
嗯，
确实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积累，
对，
所以他才能够做出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是消费者乐意花更多的钱去支持，
对，溢价的东西。
那像现在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手机的差异化的这个问题，那像詹姆斯你对这个供应链比较了解了，那就是除了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核心的芯片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或者说这个手机里面内置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部分是你觉得能够影响一个手机差异化能够体现它实力的一些东西呢？就包括像我们国产手机总是在跟苹果的供应链对比嘛，就这个到底差在哪里了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钱的问题啊，苹果很有钱对吧所以他可以比如说看上一项新的技术他可以把这个公司直接
买
了，第二个我们很津津乐道，就是以前苹果他看上一个工艺他可以直接买1000台花几亿十几亿买一大堆设备给你，对吧？让你用，对吧？你只要给我生产
就行了，
干
活就行
了，对啊，那国内的这个厂商可能没有这么多钱，你有这个想法可能你没有那么多钱你也没法去支撑。第二个呢确实美国是还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对，在
高科技
底层科学上
它还是领先的，所以美国它在这个苹果在美国它还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优势。那 中国企业中国手机要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现在华为其实已经做出榜样了，它在单点上去突破，
追的还是挺厉害的。
对，我不要求在
整体上比你强，
整体上比你强，对吧？我比如说我拍照，对吧，我就比你强。而且大家也知道，大公司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它在一些技术研发上的应用它是会做保留的，因为它要确保我每一年，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苹果，它肯定不可能说今年才规划明年的产品，它的五年每一年我要做什么样子一个手机，推什么样子一个功能，它有一个路线图，
对
啊，所以它才能提前去做研发，这也就给中国的这个品牌留出了很多这个空档，就是 你可以按照你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苹果做双色的时候你可以做三色，对吧？你打乱它的节奏，对不对？啊，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对吧？比如说苹果它还没有光学变焦的时候你先去做，对吧？
潜望式
啊，潜望式这个光学变焦，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机会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由于中国这个市场比较大啊，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市场端的这个力量在这里，市场大以后它就有一个什么条件呢？它的这个用户多，用户多以后相当于每个用户可以去分担一部分研发成本，
嗯嗯，
对吧？你有些东西你可能在美国因为人口少，你做这个东西可能就经济不合算，
对，
在中国你可能做这个就合算了，
对对对。
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国家它技术进步很落后，就是这样子，因为技术进步后面就是意味着
市场端商业
资金的一个投入，那资金的投入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做这件东西你要有利润。
确实接下来的情况还会更加复杂，因为这个贸易战的事情导致在这个核心芯片这一块的台积电这一块的这个生产制造这块现在也是就模棱两可嘛。我前两天也听了一些行业的，就是不能算评论吧，我觉得这是常规分析，就是说那接下来如果说台积电直接切断了对于华为这种高端芯片的代工，目前的其他的工厂包括国内的什么中芯国际这些是没办法去支撑的，对，就是因为有个代际差异嘛，就是他们都是在做什么五纳米七纳米的，那但是国内像中芯这些还只能做十几纳米的，这还是一个就是未知数，就如果真的麒麟在这个制造这个层面被切掉，因为美国的原因，还真的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弄。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我们再聊回飞奥吧。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就来之前就想憋着问的，刚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手机的这个制造的问题，我其实长期以来对于手机的观察就有一个困惑，就是早些年好像很多手机品牌都喜欢打 HiFi 这个卖点，就都会内置独立的 HiFi 芯片，但是到了今天这件事儿反而变少了，就是说旗舰机它的卖点可能是双扬声器了，但是独立 HiFi 芯片这个事儿已经不是每一家都在做了，所以我就想知道就是内置手机独立 HiFi 这件事儿，或者说手机做 HiFi 这件事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我个人觉得从技术上它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 HiFi 手机为什么 Vivo 做了以后包括小米也跟进过，
对
啊，
对对对，
包括中兴好像一些什么乐视啊也曾经做过
一
些这
个
东西，
有一段有这个风气，
啊，
Vivo
那么
我记得是最
那么为什么包括 Vivo 它都把这个以前它叫HiFi and Smart
对
吧，
对
对，现在改成这个好像是Video and Smart 还是什么Photo and Smart， 那么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由于人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就是说人的听感它的这种分辨能力是没有这么强的，就比如说你打个比方吧，我们说显示屏一个 720p 和 1080p
谁都能分出来，
谁都能看得出来，或者你这个色彩偏色了你放在一起可能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说播放器跟手机很多人就听不出来，甚至说 320K 码率的这个MP3 和一个无损的 Vivo 的这个格式他也听不出来，就说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听不出来，是大部分人听不出来，所以发烧音乐发烧也就变成非常非常少众的了，
只能是那一小部分，
那就是说手机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其实你就搭载了这个 HiFi 的这个芯片也好，或者你是往 HiFi 这方面去靠，其实对于买这个手机的人没给他带来什么实际的意义。那你说如果真的针对那些所谓真正的这种 HiFi 器材发烧友
手机，
那么所谓的这种金耳朵可能我自己算了啊， 算了一下可能就10万人。你说这为这10万人你去做一台所谓的 HiFi 手机吗？其实我觉得这是没有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合理性，对吧？所以可能小米做了以后发现我做了这个 HiFi， 因为你做了这个 HiFi 手机你要放一个独立的芯片，不仅仅成本增加了，而且你设计复杂了，还有干扰啊，还有很多乱七八糟这个问题，对吧？还占用了空间啊，对吧？耗电又增加了，然后你对你销售没有任何
帮助，
帮助，
对，
因为你的受众就根本就
不在乎，
辨不出来，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我们就套用前段时间说的，叫感知不强的一个东西。所以对手机这个来讲的话，它不存在技术上。不存在说，就哪怕说他没有这个技术，他没有这个经验，对吧？手机厂都是
可以
财大气粗的，对吧？他收购一家，
那就不要吗？他可以，
对吧？他把全世界，就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我们现在说的还存在的，他要去把全世界的 HiFi 品牌收购，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假设纯粹从经济上来去考虑的话啊。当然有的人说我就是不卖，那是另外一回事。从经济上来讲他都可以去收购，收购未来不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有了吗？那为什么不去做呢？对吧？包括苹果是一样嘛，对吧？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它是属于感知不强的一个东西，一个少众的一个需求。为了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对于普通消费者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会相当于
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对，对于对音乐没有那么高要求，对音质没有那么高要求的人来讲，等于他为少数的发烧友去掏腰包买单了，对吧？那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经济现象。包括现在我看 vivo 他也不太提这一点
了，
啊，
应该一年前就没有。
对，这个点在这个实际销售上，我认为他也不会形成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一个卖点存在。因为你不像这个手机拍照，你看
感知非常
放在一块，一看，哎呀，这个能拍到这个500米以外的这个文字，我这个拍不到，是吧？或者说我拍个自拍，这个能够拍得我很漂亮，这个就拍得不漂亮，马上这个消费决策很简单。你这个听要他听半天啊，听出来差异没有啊？没有，你说他凭什么去买呢？对不对？因为听它需要大量的这个训练，而且它跟你天生的这个耳朵有很大的关系，
先天的一个
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嗅觉就是味觉就很差的，对吧？你叫我喝茅台，或者说比如说因为我不喝酒的，你要我喝1000、1万的红酒和100的红酒，我觉得啊、我最近看一个电视啊，说那个余秋水说买了一个假的这个啊便宜的红酒，说喝的像果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觉得像果汁的红酒还好喝，因为甜甜的。因为我不是说我确实这个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可乐可能还比红酒啊更好喝。虽然可乐才3块钱，红酒可能好多红酒几千块钱，是吧？
对对对，这就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茶，有人说喝几千块钱的茶叶，我觉得。我也是不喝茶的人，所以我觉得几块钱的茶跟几千块钱的茶没有差异，是不是？
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到饭店，因为广东的饭店都要上茶的，对吧？他茶位费，你说，如果我去任何一个饭店，他都要强制性的让你上几千块钱一位的茶位，你说这合理吗？这肯定不合理嘛，对不对？
我觉得刚才其实前面聊到，就是说手机在集成很多很多的东西嘛。但是呢还是有些东西它其实是不会集成的，我觉得其实它现在集成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所谓的就是这种很强的市场的调研啊，或者这种预判，比如说相机是必备的，对吧？那可能屏幕或者是这个其他这些东西是必备的，但是你像音频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会未来细分出去变成一种独立的这种设备或者独立的这种产品，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我觉得可能都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手机会未来真的就是一统江湖这个概念，我觉得也不存在。
嗯，那我们聊到这儿就总结一下吧。
总结了，
我们今天聊了好多这个关于手机啊关于制造的这个话题。其实我最后想请 James 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因为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特别少数派的事情，而且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是精神契合的，就是如何在差异化之间，在大众和小众之间博弈，并且找到自己的那个落脚点。所以那最后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包括你在做飞奥当中这些心得，包括你对于整个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发展的看法，未来是会比如说这种大众消费一统江湖，还是可能小众的这种需求被慢慢的挖掘越来越多，反而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的一种状态，你对未来的这个看法和展望是怎样的呢？
首先一个，我对大众和这种小众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 也跟我提过这个问题，他说手机假如这个音质越做越好，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对，
我觉得我不会失业，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不是说技术来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发烧友之所以存在，他一定是说反大众的，他一定要我跟你不同，对吧？如果人人的设备都跟我一样了，我一定会去就是说假设啊，就讲句不好听，我们现在是给发烧友做设备的，可能我做一个 HiFi 播放器一年的销量可能是10万台，对吧？满足了这10万个少数用户的需求，假设我这个播放器还是同样这个播放器，现在由于价格的原因或者是什么大家都有这种需求了，我变得一年卖1000万台了，那这10万人他就觉得不满足，他说你们都用这个，我就不买你这个了，所以他一定会有更高的需求。那手机如果说都音质都超过我们了，那我们就会去做更高的，因为它总有空间，我们可以做更大推力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不对？就打个比方，这么说吧，50年前的音乐发烧友，他们现在的这个以前用的所谓的 high end 的 hi-fi 的器材，可能真的还不如现在的手机，由于技术进步，对吧？
对对。
或者我们说，我们刚开始，因为我的这个历史很久了，对吧？我们刚开始的数码相机，对吧？那发烧友的可能就是100万的像素用的，你现在随随便便被手机的就秒了嘛，对不对？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单反它不断的在进步，对吧？它的这个数码相机不断进步，它会，总之就是说，少数发烧友这个之所以成为发烧友，不是说因为他们的东西的性能达到了一个程度，而一定是说我就是不屑于和你们用一样的东西。
对，我要不断追求更高更好。
他一定是说你们玩的我就不玩了。就打个比方，LV 的包如果人都买的时候，那 LV 就成了一个普通品牌，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是 AV 或者是 BV， 它就成为一个这种
更高的
奢侈品，对不对？其实奢侈品跟我们所谓的这种少数的东西它其实是一样的，我就是为了满足这一小部分人，当这个小众的需求变成大众的时候，它就会抛弃这样子一个需求，它就会我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少数和大众它永远在转换。
对对对，
我们几十年前这个当我年轻的时候，一部大哥大是要卖10000多，入个网还要差不多10000多，所以那时候有手机的是不是就是
少数
发烧友？
对，
就是少数派。那现在他们变成了少数派了，那现在可能玩卫星电话的就是少数派。
对，
那你过了10年以后，我可能你现在随便一个手机都能卫星通话，那所以它是一个动态一个互相转变的，少数派不断的变成大众派。
对 对, 对，
然后又不断的衍生出少数的需求，所以永远会有那么一小撮人的需求就是比别人更高要求，他们也愿意用为了这1%的提升甚至去花1倍、10倍的这个成本。
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飞奥的粉丝和听众啊，就比较好奇这期怎么没有聊飞奥的产品。我们计划是将来有机会的话，专门聊一聊这个高保真的音乐啊、HiFi 啊这些东西。对，所以这期其实我们是因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最近华为跟美国的这个限制的事情又吵得天翻地覆。包括手机行业最近动态比较多，我们就想请一位比较资深的这个从业者来跟我们聊一聊，解构一下手机行业，包括帮大家 减少一些疑虑和打破一些大家陈旧的这种思维和看法。那将来有机会我们还会录更多类似的这种选题的节目，包括刚才我们也说我们在这个 Hi-Fi 啊，在音乐方面也会 给大家做一些新的选题，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见识上的了解和拓展。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也谢谢 James 参加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大家记得到我们少数派主页来看这篇这期节目的文章，我们每一期都会给大家做一个评论的对小抽奖。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
拜。
好，拜拜。